确实我们刚才在这一个探讨这些问题，事实上就是要强调保罗他确实是为了耶稣在做见证。如果他没有提我现在受审问是为了盼望和死人复活，那这个盼望是什么盼望？那当然就是一般说弥赛亚或是天国的盼望。天国的盼望怎么来？就是要透过耶稣的再来。那耶稣必定要一定是有复活，而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是死掉的人，那这个盼望就跟他们没有关系。而耶稣的复活很明显的阻碍这个决定了保罗他为什么从一个逼迫教会的人现在成为一个教会的这个耶稣的见证。最主要的因素是因为耶稣真正的复活，耶稣真正的跟他显现，这个就是22章最主要的。那他原本就是跟这个法利赛人是最当中里面最极端的混子，是反对教会的。这样大的转变最主要就是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他今天他讲到所谓的耶稣的复活，而或是23章说他是为了盼望和死人的复活，这成为23章最主要的见证主题。好，有这样的一种为主来做见证的一个主题呈现在这一个不信的无论是法利赛人或是这一个撒都盖派的这些人，因为这两个人就代表了当时候犹太人的当时候最重要的两个分子。但可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分子多是对于保罗所说的没有相信，那也等于是说福音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盼望和耶稣的复活，那这个他们都不愿意相信。而他们不相信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哪里？原因在哪里？还是他们死守自己的所谓的权威吧，传统。他们认定说在没有比他们更重要的传统或更重要的所谓的权威。我们可以发现23章似乎对于这个撒都盖派的这种大祭司的层面的保罗他在这边根本就是没有像22章那样的那么多的话那样的详细介绍他自己，也介绍这位耶稣，也介绍以后他为什么要转往外邦人那边去，那种详细在这里非常简短。他只讲那一句话，因为他讲那一句话就被打了，那还要再讲什么？那所以我们这可以发现至少法利赛人这些控告他的人抓他的人他还有机会听那么详细的话，虽然他们真的是更气愤的要杀死他。22章说他们就是要杀死这样的人，23章又听他讲到复活，没有耶稣都没有讲到那连这个他们就要也要一样的更多的人要来杀死他，就是从这一批的。那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把保罗看成什么？太危险，你这个人让你活着威胁太大，一定要赶快把他除掉，不把他除掉就会像耶稣那时那样。因为他们那时候会除掉耶稣是他们生怕耶稣所带来的威胁性太大了。一个人能够让这一批这两群那么大的势力的犹太人会那么的害怕气恨，那我们可以反推过来，那保罗真的跟耶稣一样的那一种影响力量，那一种能力，那种炮让他们害怕。那也等于是如果这样的福音有这样的人存在，那没多久 他们整个大概都要垮掉，一定要赶快把它除灭掉啊。哦，当然除灭掉就是刚才说的，他用三种违背律法的这种方式，他也就是要把它干掉。好，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在第十一节说，当夜晚又出现，就好像彼得在当夜主借着他的使者来跟他救出来一样，夜晚常是一个最黑暗而且最危险的时候。哎，主也知道明天有人就要来杀你了，虽然主不讲，哎，主就借着第十六节保罗的外甥听见，虽然圣经上没有讲说是主借着他了，但是我们就了解为什么主在他们隔天天亮人家要起誓磨他了，说他在当天晚上就赶快跟他讲啦、啊。我认为这个有关系，虽然主没有讲，但是透过他直接的跟他来显现安慰，而且也预言了将来也一定会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既然讲到罗马，那我们也了解到大概耶稣也认为说这里的人真的不听你见证了、啊哦、真的不听你见证，你第一次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就跟你讲了，这里耶路撒冷的人不听你讲了，那现在你最后一次又来到耶路撒冷了，你看你所受到逼迫和这些反对，这些人真的也不听你讲了啊！但是你都已经讲过了，现在就是要到耶路撒到罗马去，就像我们讲到的人说，今天他们这一批的人犹太人他们反对福音到这个地步，哎，而审判也不能够从犹太人的法庭里得到真正的公义，那他今天他只能转向罗马法庭。但是我们也发现罗马法庭不见得就是绝对的公义绝对的正直，他们要看情况，哎，要看、是不是与他们有利益，哎，所以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说实在为我做见证也表示说、罗马人他们也有可能就是像犹太人一样，他们确实对于所谓的福音他们也不见得他们就是完全都信服，但他们应当也有机会，应当也有机会来听到，所以为我做见证是在罗马，而在罗马这样的一种话也支撑了保罗的盼望，让他有信心来面对将来的那么多那么多的危险，因为主说你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确实这个都是在很危险的时候主都会跟他显现，就像二十七章，刚才我们传道人说，他根据二十七章，主耶稣在二十四节他又讲了，保罗，你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场面前。他重复这一句话，那表明是说，这时候非常有危险，因为他们海难，很多人都反对他，而这个时候呢，保罗也特别讲到，他站出来了，他出来站，出来讲话，而他这样的讲话。也是叫他们放心，哎，而主也就在那个晚上就特别派使徒来使者来保证，确实保罗所讲的话没有错，哎，他一定能够来站在该场面前。那我们就可以笑说，我们今天亚威圣会，或说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我们今天所遭遇到的虽然没有这么大的逼迫伤害，但是从第十一节我们就要清楚了解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危险性也不少，而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胆量也要在这个时候好像主站在我们旁边一样。我再讲一遍，主站在我们旁边，这一句话不是只对保罗说的，也对我们说，主站在我们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 也要在别的地方为我做见证。同样的，我们秉持这样的一种信心，我们再来看到杀害。杀害是生命的事情，如果连生命都不保，其他还有什么呢？啊！但是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保罗所说的见证，人集体的四十多个人这样的一种暗杀集团，他们的计谋，主把它破坏掉。恶人的计谋，你不要站在他那边。哎，反正神的计谋高过人的计谋，神就是要透过保罗为这位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神的计谋，最高决策，这种决策没有人能够来破坏。同样的，我们今天，我们亚会圣会站在这一个高度上，我们不断要强调福音的真理，也是建立在所谓的真正的遵守律法，而律法不是他们一般人所说的，律法已经呢是一个影儿，律法今天在这门基督教里面就变成一种可有可无的这种角色，但是我们却截然的要来强调，律法不是影儿，律法是真理，律法是可以实行的，律法也是我们今天靠着实行而得救的唯一标准，没有遵行律法，我们就不可能进神的国度。那这种话，这种冲击性，就像保罗那时候强调，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他是义人，他是一个遵行律法的义人，而撒都该派跟法利赛派认定他是什么？是一个违背律法，是叛乱分子。同样的这种尖锐的这种争端战斗也发生在我们当中，因此我们说，当保罗在这边极力的为主来做见证而所遭遇到的这种痛苦、危险、孤单、寂寞，我们就应当要了解到我们现在也是身在这样的一种处境。如果我说了这个你们认同，你就要小心了。今天你为了主牺牲了什么没有？啊？你看保罗他连生命都不顾，那不要说他的生命、家人、财产，那我们呢？我们呢？啊？如果我们还紧紧的抓住我们自己身边的，认为说我们这能不能放，那你真的是忠心吗？你的信心真的是像保罗那样的，我是真的为了这样的盼望我来坚守到底吗？啊？还是说我们今天我们的信只是说而不是写，信如果只是说而不是写，像保罗这样的他坚守神所说的话，哎，那我们今天信什么？我们今天盼望什么？我们跟世人有什么不一样？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所遭遇到的是因为我们真的是为神的真道来做牺牲奉献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我们今天来读二十三章，我们来听二十三章，对我们呢，我们才真的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因为我们来说，从二十三章里面可以发现，人都是高举他自己而践踏的这位神。第三节保罗说，你们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他强调的是神跟他的律法，你审判是为按照律法来审判，你今天违背律法，而神是这位律法的设立者跟审判者，你今天你 违背了律法来审判，那神当然要打你。但是第四节他又说，站在旁边的人说，你怒骂神的大祭司吗？他抬出这个人出来了。这个人是什么？哦，他们认为很不得了啊，是神的大祭司啊。好，你不说大，你不说神还好，你说是神的大祭司，那还得了？如果你说你是神的大祭司，那代表你这个神的大祭司，大家都要尊重，大家都要不可辱骂，照你的说法是对。但是你是神的大祭司，你为什么你又违背律法呢？啊，所以他们的话真的是自打嘴巴，自己审判到自己有罪。同样的，他们高台说人的最高的权威就是大祭司了，但是你这样大的权威的，你竟然高举你人自己啊！神设立做大祭司就是为了要按律法来好好审判，你竟然践踏。再来，保罗说，弟兄，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底下他说，经律法里面说不可毁谤你的官长。我们知道官长或是这些所谓的审判官，他代表的就是父母官，要孝敬父母，要孝敬父母等于是他就是来孝敬这位神。所以如果你怒骂了这一个神的长官，你就是怒骂神一样。律法就这样规定。那如果我们说保罗已经知道他是大祭司的，他会不会再骂他说你是混世的船，神要打你吗？会不会呢？会不会继续怒骂呢？啊，这个是值得我们来思想。哎，我们今天的人认为说，无论是谁，只要他错了，我就可以骂他，我就可以指责他，可以这样吗？啊？我们今天很多人都认为，哦，我是一个公义的支持者。哎，你任何人，你只要是错了，我写文章批评你，我说话来反对他，我认定他就是怎么样这样的，然后来加以审判。这里的怒骂是跟咒诅有关系的。哎，对于我们的父母，我们不可以咒诅；对于我们的官长，我们不可以咒诅。同样对教会上里面的领导的人，也不可以咒诅，因为咒诅里面都含带着审判的意味。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尊重，虽然他做错，虽然他，我们只能好好的规劝，不可以用这种怒骂的语言态度。我认为语言跟态度非常重要。有很多人他会发现说，虽然你所说的都对，而你所说的那一个某某人是错的，也是对，也是真正他错了，可是你的语言跟你的态度不对。我再讲一遍，语言跟态度决定今天你的内容。所以我们为什么应当好好注意，不要认定说你今天你是一个拜天的所谓来行道的人，那你就不管这些。因为圣经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那他就不可以毁谤或咒骂或怒骂。我也希望说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当有人他用很多不好的话或怎么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可以以恶对恶，我们不能这样子。因为我们是一个在神面前，我们完全全部都是凭着良心，我们来作为一个神国度里面的城市公民，就是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如果是一个非常纯善的，我们的语言是透过我们里面的这个纯善的良知所表现出来的爱，因为爱是从无愧的良心出来，没有无愧的良心，爱不可能出现。哎， 只有无愧的良心，你所讲的才符合律法的标准，爱。因为爱是一个实现律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没有存在着这样的爱，你今天你的语言就会认为说他是一个不公义的人，不公义的就要把他毁灭掉。咒诅就是这个意思，这里就是没有爱。我们今天不是要毁灭，我们乃是要拯救。好像保罗一样，他今天为什么要在这边做为主做见证？他还是要含带着说，你们这一些公会的人需要被拯救，含带着就是爱，而不是就是毁灭。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何必为他做见证？所以我们当我们讲到保罗，他说你要，也就是说你要为我做见证的时候，因为做见证，当然他也有一种说，如果你们真的不听，那当然神就会来审判。那神为什么要讲说神为什么要来审判呢？还是因为爱，因为你们不听就会遭受这种审判，如果你们听了，你们可以得到拯救。 And we will be